为我们听了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安慰哈。好，线上的姐妹们可以看到吗？好，感谢主哈。那我们这一次就来查考马太福音的2章13到22节。我们先问候一下姐妹们，好不好？哎，见到你真的今天格外的平安开心哈。感谢主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说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要向你来举目，向你来仰望，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就把姐妹会带到你施恩的手中。我们看到在周四的时候，你就召聚你的众女儿，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你悦纳我们，你喜悦我们的敬拜。主，我们也真是愿意把我们自己今天献作活祭，奉献在主你的台前。求主悦纳每一个姐妹的敬拜，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主啊，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是平顺，还是我们正经历的坎坷，但是主你都知道，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向我们讲话，带领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的2章13到22节，请姐妹们把经文一起读一下哈，请。好，谢谢姐妹们，我们再把背诵的经文一起来背诵或者朗读一遍，请。好，我们看这一段哈，我们从13节到23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它的主题，就是耶稣逃难的童年啊，就是耶稣他。降生以后，他整个这个背景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大纲有3个段落，第一个是逃往埃及13到15节，第二个呢就是希律屠婴哈，杀害婴孩，第三个就是耶稣再次的回到了拿撒勒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从他的这几个地点和事件上来看哈。我们大概就带着这几个架构，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一个呢，就是逃往埃及哈。那逃往埃及13到15节，第一个使者梦中的启示。使者呢，马太福音2章13节说，那3个博士就离开了，没有从原路回去啊。可是呢，这时候有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梦中怎么样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马太福音从第1章、第2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的使者？似乎感觉是不是出现的次数很多？是不是感觉特别忙碌？ 主的使者很忙碌哈，可是他不会累的哈，因为他是主的使者，是服役的灵，所以呢，而且主的使者对约瑟的指示是不是很清楚？在这一节哈，短短13节，我们看到他的指示非常清楚。为什么非常清楚呢？第一个，他说你要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哪里？埃及。第一个把地点告诉他了，对不对？你要逃到哪里去？第二个指示什么？给他有没有命令啊？有，住在那里，对不对？等我什么？吩咐你，我不吩咐你怎么样？不要离开。哇，这个应许好大，对不对？这有命令在其中。还有呢，有没有告诉他原因呢？要不然约瑟可能不告诉约瑟，也会想，你突然向我启示一个，我就得马上行动；再启示一个，我又要行动。可是这里使者也跟他说明原因，什么原因？说，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怎么样？除灭他。这个时候其实只有谁知道？不是，希律要屠杀小孩，这个时候消息有没有出来？没有，只有希律知道，对不对？可是神的使者知不知道？神也知道。所以人呐，人心中的意念，神怎么样？神都知道，对不对？好，无论你是善意念还是恶念，神都知道。所以在这里，那神也把这个世界，好，天，神的使者也告诉了约瑟，告诉他，你如果不走，小孩子就会怎么样？就会被除灭，哈，有性命的危险。所以这一个指令就非常的清晰，好，告诉了约瑟。在这里，我让我们想起来出埃及记有一段记载，哈，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我请大家一起读3章第2节，请。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哦，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哦，这个神的使者也向谁呀？向摩西显现，对不对？我们看到神的使者，还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大家记不记得也有云柱火柱的什么引领啊？我若怎么样不前行，怎么样啊？那他怎么以色列民就安营扎寨？很清楚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当中，神从不误事。可能在人看来说，哎呀，你看，如果你我是约瑟，我们会知道前面的印证非常清楚了。我们家所降生的就是弥赛亚，就是等候的以色列所盼望的王。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应该没有害怕的。可是在这里你会看到说，哦。神的使者就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降服下来。他并没有用人的意思来判断，也并没有用人的意思来行动，他是完全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会看到哈，使者梦中就向他启示，启示完了以后，他就怎么样呢？约瑟全家就逃往哪里去了？埃及。到了14节，约瑟就怎么起来？大家记住一个词了没有？什么？夜间。有没有停留？马上，好，梦中是不是正睡觉呢？哎呦，你知道梦中叫醒一个人容不容易？你会稍微延迟一下明天吧，对不对？有一个姐妹说，我最近呢，非常就不是好久哈，以前一个姐妹跟我说，我都不想理我先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发烧不舒服，我就很不舒服，我就碰碰他说，哎，我在那翻觉。他都照样打呼噜睡他的觉，然后最后我就怎么样，我就开始推他说：“你起来，你起来，我不舒服了。”然后他就说：“啊，好的。”然后翻个身又睡了。他用脚踹他，我踹他说：“你起来给我倒杯水。”说他呀，行了半天，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帮我倒了杯水。他说：“啊，后来呀，他也有一次发烧，我不管他也是，因为他之前这样对我很可爱这个姐妹哈，因为夜里啊。”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夜里不太容易，可能啊，他就打呼，他并不是很清醒的状态，不管你，他是怎么样，人睡着了就不想怎么样，不想动了，对不对？然后也是懵懵懂懂起来，倒了杯水，可能第二天会想我是不是梦游了，对不对？可能都不一定记得啊，有些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梦里啊，正在睡熟的时候是不容易起来行动的，可是我们会看到约瑟。他夜间他很警醒，他很敏锐地来领受了神的启示。他就夜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就往哪里去了？往埃及去了哈。那这个埃及啊，是以色列民族时常作为避难的地方。我们从亚伯拉罕因为饥荒 在创世纪记载说他就迁到了哪里去，有下埃及，对不对啊？亚伯拉罕下埃及。我们看到雅各那个时候也会怎么样，因着饥荒也去到了哪里，埃及。那我们会看到啊，那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在埃及为奴多少年，400年，神就预备了以色列他的百姓，浩浩荡荡的最后怎么样，出了埃及哈。我们会看到，所以埃及啊，在整个圣经当中记载，我们会看在神的整个他的救赎的计划当中，神使用埃及这个地方成为保护他百姓的地方，预备他百姓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出生没有多久，他就要被迫的啊，去到哪里避难呢？到埃及。为什么要到埃及呢？为什么啊？我们如果看地图，其实他可以逃到别的地方或者哪里，为什么逃到埃及？因为他在政治上他就怎么样，不是他管辖的地方，对不对啊？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能涉及到的，所以很安全啊，在那里。那也应验了，后面我们会讲到应验了主借先知所预言的话，说我要从埃及召出什么，我的儿子来。所以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应许没有一句会改变的。启示录也常常讲到了一句话，说啊，他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所以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我们啊，我们自己的年龄，我们的身体都会变化，我们可能也会常常面临很多事情的变化，但是我们永远抓住一件事情，神的话语永远不落空，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的。阿们。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也是为了应验。所以从伯利恒到埃及大约有120公里的路，所以当时的方式啊，最快大约需要什么3到4天的行程。那个时候的行程容不容易？我们想我们现在开哈，开一脚油门就是70-80迈哈，很快就到了，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应该交通工具不是很方便，对不对啊？那么他们是要步行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或者是骑着牲口走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3到4天的行程，搬家容不容易？好，大家觉得你有没有搬家的过历史？有的，请你举手。我搬过家。哇，好，没有搬过家，你说我不搬，没有搬过家，基本都搬过家哈。我们比一比谁搬家的次数多。好，搬过5次以上的举手。好。5次以上，6次以上，6次以上，7次、哦、我们大概就5、6次哈，我看6次、7次、8次、9次、10次、11次、12次、13次、14次、13次。哦，你超过我了大概哈，我大概记得啊，就是我们大的搬家12次。啊，12次，所以呢，那就你一搬家，你就觉得那些东西什么，你从来都不敢觉得任何东西是可以用的很久的，你知道这种概念啊？可以搬家。然后我来美国这一次的时候，我带着3个儿子，牧师先来，然后呢，一个人能带几个皮箱？2个大皮箱。那我带着3个儿子，我们就4个人可以带几个皮箱？那就8个皮箱，撑好了，称重，然后一个人还可以带小包啊。啊，连背带拿3个包，所以我们是12个包，8个皮箱。结果呢，送我们的同工弟兄说一辆车装不下，我们还有4个人，就去了2个弟兄。结果我们有一个弟兄搬着行李往下拿的时候掉了眼泪，师母啊，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还带着孩子怎么走啊？这一趟路啊，啊，感谢主，搬家实在是不容易的。那我们想到说，约瑟啊，他那个时候可能什么都不顾了，夜间起来。拿重要的东西就怎么样逃命，是不是很重要？马上就走了。我们搬家还有时间，对不对？还可以想一想，这个夜里马上就起来走啊，马上就带着玛利亚和孩子马上就离开。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顺服是非常警醒的，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约瑟也是跟着神的旨意走。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章15节，他就住在那里，直到什么？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何西阿书11章1节，请姐妹们一起读，请。 好，那这里会看到说，哦，原来，哦，在赫夏书就有预言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其实真正神的儿子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也怎么样，在埃及避难，但是他又从埃及出来。所以主在这里看到，按照原文来讲，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拯救出来。这也是神从埃及招出什么他的儿子来，可是现在呢有双重的意义，就是弥赛亚的历史呢会从这个时候和以色列的历史会非常相似，对不对？我们会看到，所以这个预言也借着基督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得到了应验，而且这一次应验是一个完全的应验，是最终实现的应验。好，神的预言最终实现，应验在神的儿子身上。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对比，我大概给大家罗列出来，就是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他们有下到埃及，对不对？他们有出埃及，回到圣地。那耶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有下埃及，有出埃及，也有回到神应许之地。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约瑟开始逃往埃及。那么有一节，我请大家注意说，住在那里，直到希律什么死了。啊、哦，很清楚，可能在启示的时候，我们揣测哈，可能也约瑟大概要知道，等到他什么，等到他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大概我们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到说，直到他死了，就是他死了就比较什么安全了嘛，啊、哦，他就不会在这件事情再追究了嘛，否则他还会怕他有什么变故哈、哦。所以希律呢，我们看到16到18节，那。希律就发怒来杀婴孩，我们就又再一次回到希律这边，看到2章16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什么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啊，当时呢，我们会看到伯利恒城并不大啊，但是呢，屠杀的婴孩啊，应该是。啊，数量有的历史学家他们考察20-30个呀，或者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2岁以里表示呢，当时博士们是在近2年前看到那颗星，所以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大概也就是快什么2岁了哈。所以你看希律很有趣，这个人，希律他自己见自己被博士愚弄了，其实博士有没有愚弄他？博士当时答应他说：“哎，如果看到了，就会回来告诉他，他也去拜。”博士是真心答应的。可是呢，博士得到了神的什么启示，说不要回去，因为回去会怎么样，丧命了，对不对？他不会留活口的啊，不会留下消息的活口。所以这个时候，那希律自己以为是博士愚弄了自己啊，其实他是一个愚弄别人的人，因为他欺骗，他内心诡诈，他表里不一，他言行不一样，他说一套做一套。他打着善意的这个面孔，实际他是在作恶，对不对？而且他屠杀婴孩，他里面非常的残暴啊。那么他不真正的欢迎弥赛亚的救助。那我们会看到说，所以他是一位暴君，他不能容忍博士顺服神，不顺服人啊。这个使他就怎么样了？他有一个词形容他，他就大大的发怒啊，他就大大的发怒。他发怒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暴行，就是将2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怎么样，全部都杀尽了。这个很残暴。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他把他的儿子也杀了，对不对？妻子，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是里边非常残暴的人。那我们会看到"大大发怒"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也有多处场景，大家会想到，其实亚伯和该隐一起献祭物给上帝的时候。我把这个经文列出来，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发怒，然后后边是什么？变了脸色，什么意思？不好看哈、啊！大大的发怒，向谁发怒？向神发怒啊！不得了哈、哦！他本领很大的，可见哈、哦，上帝也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是平时他就怎么样，行得不好，不是只在于献祭那一刻，他的行为在神面前不蒙悦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因为他不蒙悦纳，他大大发怒，变了脸色，他就产生了一个行动。什么行动？他就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啊，我们看到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还有约拿，对不对？约拿见尼尼微城人怎么样悔改的时候，他就怎么样 也是不喜悦，是不是哈？大大的发怒。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当我们想的没有按照我们神给我们成全的时候，人里面会有怒气，人会埋怨神啊。当然我们觉得很多我们不敢埋怨神，但是你心里好像就有那个意念在神面前哈。啊，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倘若对神都有不敬畏的话，他对人什么事都敢做得出来，对不对？因为他就有行动出来了。所以我们心中有神，目中才会有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希律是一个真是一个残暴人，他是也是言行不一的人。那我们看到希律呢，他做了这个行为，就把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他这个残暴是没有任何一点怜悯，没有任何的一点顾念，对不对？他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维持他的什么王权，维持他的地位。所以你会看到他后杀死他的儿子也好，凡是跟他有政治上有威胁到他的，他没有安全感，甚至没威胁的，他自己心里有疑心的，他就把他连他的亲人他都杀掉，对不对？亲生儿子都杀掉。为什么？因为他维护的是他自己的安全感，他维护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的地位。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把他毁灭，对不对？所以人会有一个概念，人得不到了就会怎么样？你如果能得到，你会很开心。你看该隐和亚伯是不是这样？如果该隐蒙悦纳了，他就不会有这个行动了，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他得不到的时候，他看到其实亚伯蒙神的悦纳，对他有没有影响？没有，个人是个人献个人的祭，对不对？他不蒙悦纳，不是因为亚伯把他比下去了，但是他却把这个怒气发在了谁的身上？亚伯的身上。所以人的自私、人的嫉妒、人的罪，就是我得不到了，即使跟我无关，你也别想什么得到。我得不到了，我也不会祝福你怎么样得到。这就是人的罪，这就是罪根。人就是什么得不到了，就要把它怎么样毁坏。大家在我们人生阅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不是说你去毁坏别人，毁坏你了哈。我说那也可能你也毁坏过别人哈。小朋友比如说两个人争东西哈，争不到的时候他怎么样？我们都不想得到，都把他弄坏了算了。大家正在那玩堆沙，堆的好漂亮，最后全把他和成一团了，什么谁也别想得到，把他毁坏掉，对不对？所以得不到就要毁坏，这个是人的罪，这个不是从神来的。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请大家一起读，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盗贼的行动是什么？我得不到，我就会怎么样？毁坏。我来了就是偷窃，就是杀害，就是毁坏。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一点什么怜惜。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像希律一样，我就是要维持我的王位，我就是要怎么样来有我自己的安全感。哪怕是自己的最亲的儿子，哪怕是两岁以内，你知道人的残暴是你可以对那一个没有保护意识的婴孩下手的话，两岁以内的孩子下手的话，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对不对？通常来讲，你对孩子可以下手是非常残暴，是可见他已经很残暴。他得不到，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怕这个王威胁到他自己的王位的时候，他宁肯用别人的性命来做什么？做一个牺牲的代价。我们会看到也所罗门王他断案的时候所罗门王他做王以后第一件断案是什么案？大家记得两个妇人生孩子，对不对？结果夜里他自己压死了一个，然后呢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两个人都抢这是谁的，结果呢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说那不如就劈成两半吧，劈成两半，一人一半，你们就不抢了。结果呢，那个不是亲生母亲就会说什么，劈吧劈吧，一人一半，为什么？不是他生，不是他养，他不会心疼的，对不对？所以就劈成两半。可是那个亲生母亲会怎么样？给他吧，我不要了，对不对？我放手，我成全，因为他爱他所生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放手和成全，我们还是毁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就看到说希律就是得不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不惜一切代价来毁坏。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毁坏、迫害、 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会看到属灵与属血气的，我们要分辨属灵的是什么，我们要真是从神来领受啊！我们乃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你家里，你觉得哎呀，我那个孩子不听话，就是这个孩子把我惹得让我越来越生气，其实不是，也不是我那个老公，我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而我们真正那个背后那个是魔鬼，好，那一个是一个属灵的，在这个家里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那个破坏那个攻击是魔鬼要做什么。我们常常看这个人要做什么，我们要看到有的时候魔鬼利用人要达成什么，他要破坏，他要攻击，他要毁坏，这一切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真是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也要学习，很多的时候如果以别人牺牲的代价来成就我的成功，我宁愿放手。阿们，这是我们属灵的原则。如果我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上，我宁愿成全对方。阿们，这是我们一个敬畏神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要分辨魔鬼借着人的工作，借着我们或者在家里。所以当你看到你家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现象的时候，让你生气的时候，你就记住是谁，魔鬼。我不单要从人看，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走到一定的时间，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件事，我们常常看人啊，这个人反应是什么，对不对？我先生反应什么，孩子反应什么，我们的争之间问题什么，我们忽略了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也知道末世的时候，任何一个阶段，其实魔鬼撒旦从没停止他属灵的迫害。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要好好祷告。姐妹们要成为祷告的勇士，我们为家里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们为姐妹会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生命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要分清我什么样的举动是属灵的，我什么样的举动是活在属血气当中啊！所以那保罗也说了一句话哈，罗马书15:20，请保罗自己，他传福音有一个原则，就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为什么？免得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为了得灵魂，然后使教会得最大的益处，教会得建造。好，那我们会看到前面的时候，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也讲到了，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说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好，那今天让我们会看到说，我们什么叫放手和成全，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原则啊！我们要在啊，保罗尚且遵守这个原则。保罗说：“我不要自己啊奔跑，我不要自己去传福音，免得自己却反被丢弃了。”保罗对自我的鞭策是很严格的。他不但是做工，他常常也省思自己内心属灵的生命有没有问题。第二个，保罗做工的属灵原则说，我不会在别人的根基上去建造，这个也是一个啊，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哈。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希律，我们透过希律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他是这样的哈，他就是一个得不到就要毁坏哈。我们继续看，这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在2:17-18哈，那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什么不在了。好，耶利米书31:15，我请姐妹们一起读，请。这两处经文是不是就应验了啊？我把它列出来，还有前面的刚才的看到也列出来啊。那它的背景是拉结原来葬在是伯利恒啊，古时候的名叫以法他，在创世纪有记载。可能呢，他幼子便雅悯的子孙哈、啊，那移葬在便雅悯族境内的拉玛，又称为 谢撒哈撒母耳记上还有约书亚记有记载，先知耶利米呢作此预言，用意是在借着描绘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悲惨的遭遇，鼓励他们回转仰望神，因为神应许必要使他们回归复国而得安慰。其实这个是在1948年是不是就应验了以色列的复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被掳的时候光景好不好？非常不好，对不对？他们常常坐在那个河边唱啊，说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若我忘记你，情愿舌头贴于上膛；若我忘记你，情愿右手忘记什么技巧，刻骨铭心。啊，那家破人亡啊，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啊。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如今落到如此的境况，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犯罪，哈，所以他们被掳，被抛来抛去。但是神的话，即使这样，其实以色列国的复国，在人看可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仍然，神的话语不落空啊。那我会看到说，拉结呢，在此也代表伯利恒所杀所有被杀男孩的母亲，哈，因为我们知道拉结也被称为这个这个母亲的意思哈，所以本节是一种寓意的写法。先知耶利米把这个拉结为以色列之母，描述为以色列被掳啊两个事情。第一个，他们被掳的时候，在伯利恒附近之拉玛被掳时的哀哭的情形。那如今马太也把它引用出来说，伯利恒附近婴孩被希律惨杀的情形，被希律惨杀以后，这个家母亲会不会哭泣？会呀、啊，一样会哭泣，也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跟这个很雷同。大家能想到是哪一个场景？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杀婴孩的摩西出生的时候，对不对？在埃及，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的男婴会被怎么样？被杀掉，对不对？哈、啊，被杀死。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摩西的存活就是因为那两个收生婆敬畏神。所以就存留了他的性命。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为奴的时候，所生的男婴都要被怎么样杀死，这个母亲的心情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所以同样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那伯利恒这些两岁以内的婴孩被杀的时候，母亲哀哭的声音啊，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记载的雷同的地方啊。那个埃及的法老其实他的残暴也就跟今天的希律怎么样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今天在这个时代有没有母亲的眼泪呢？有，乌俄战争我上次也讲到了，对不对？所有战士那都是年轻的鲜活的生命，死了不计其数，对不对？他们后期可能会计算出来，但是有多少的母亲从此失丧了儿子，母亲的眼泪。同样今天可能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母亲，不一定我们的孩子在战场，可能我们经历了孩子属灵的征战，他被这个世界掳去了，他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影响了。特别现在是一个这个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同性的时代，各个方面的年轻人主张的，我们多少的属灵敬虔的母亲担忧，我们的眼泪哭泣在神的面前，可是我们依然可以向神仰望，向神举目，向神来祷告，好，不失去神话语的盼望。我们继续来看哈，他们就回到了拿撒勒啊。在19节说，希律死了以后就回到犹大。那2:19，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怎么样，在埃及向约瑟显现说，起来。这是在埃及向他显现哈，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啊。所以呢，希律是死于主前4年3月间哈，他死后呢，由亚基老继续做他的王位。那犹太王希律死了以后呢，啊，他是啊，大概哈，有历史学家来去看他的记载是年70岁，共统政38年哈。那犹太境内呢，他死了以后就暂时太平了，不少的难民因为就从各地怎么样回到故乡去哈。约瑟也就蒙天使的指示从埃及回归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4:19也有这样雷同，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请。是不是法老啊？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相同了、啊、哈？那个时候啊、那个摩西在旷野40年哈，这个时候神就再一次的要使用他，要他出来，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就告诉他，你要可以回去了，可以放心的回去了啊。那我们看到他们全家呢就怎么样，就约瑟就起来啊，所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就带回去了。所以这个约瑟就起来，在四福音当中提到义人约瑟的地方不多，但是对他的描述啊，我觉得非常美，很美。他是一个有信心，而且是用行动回应信心，而且他灵里是很敏锐，他不是糊里糊涂说啊，这就是个梦，不管神怎么启示，他觉得我就是个梦，把神的启示也当作普通带领，对不对？特殊启示把它当作普通带领。但我们如今有很多人把普通的带领把它形容为特殊启示啊，所以这个都是不，所以你会看到对他的描述说，不是起来，就是让他起来娶谁啊？玛利亚，就是要逃往什么？埃及，这都是大事啊，不得了啊！娶玛利亚，哦，那还有一个搬家哦，那还有一个就是让他起来回以色列，都是很重大的事情，不是起来带着走，就是夜间带这个意思，带着玛利亚和孩子哈，不是带着就是带到，所以约瑟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他忠心，他顺服的榜样，他不迟延，好，他在神面前很忠心的来跟随神，他有没有付代价？约瑟好付代价呀，我觉得约瑟也是一个从人看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好父亲，对不对？从人的眼光看，但是从神的角度，他是一个义人，啊，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愿意回应神的救赎历史的义人，阿们，愿意付代价跟随神的义人。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对他的描述是非常美的哈。那我们有没有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效法约瑟信心、忠心、顺服？那亚基老在22节哈说，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做了希律，做了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他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所以这个地点上有点改变，说大希律死以后啊，他的国土分为三个部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来统治。那约瑟和玛利亚就是在这个亚基老统治期间回去的哈。这个人呢，颇有他父亲的作风，无恶不作。也独裁、专制，这个霸权哈、哦，所以呢很专横，所以后来呢他也受刑罚死在罗马，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呀，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呀，主就在梦中又指示他去哪里，到加利利境内去哈、哦，并且居住在什么拿撒勒，所以我们看到哈、哦，这里因为那个地方啊，在加利利是由希律的另一个儿子哈、哦。就是安提帕治理，这个人性情稍微怎么样，温和一些，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罗马皇帝在主后6年也把亚基老废掉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约瑟，他也是他的顺服是很谨慎的，22节对不对？我们看到约瑟的顺服有几个方面，14节可以看到他立刻顺服，而且他有忍耐的顺服。在15节，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谨慎的顺服，很小心的去看这个环境，回应神的使者对他的感动。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和马太福音第二章哈，也有一个对比。马太福音第一章有讲到神和神的儿子，对不对？神的儿子的家谱。那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讲到了希律和希律的什么儿子。也有把它记载出来，我们有一个这两章都有它记载出来的，我把它稍微提一下。那我们看到说，他们到了23节说，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这句话应验在哪里呢？是哪里的？出自哪里的？经文呢？旧约，我们把以赛亚书53章第3节，请读一下，请。曾经忧患、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哈。好，所以呢，我会看到说，他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哈。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可能我们一读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地点而已。可是我们后面慢慢分析就知道， 原来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是一个负面的，有的时候哈，当然也应验了，他是一个他是大卫的这个后裔哈，是王的后裔，所以他成为王，所以预告耶稣基督将被人藐视，因为拿撒勒，我们从后面我会给大家一些经文会看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啊？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说，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也讲到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也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这是指弥赛亚的光景。事实，耶稣基督在他传道期间的确遭此待遇，对不对？我们看到啊，他受尽诸多的凌辱和苦难，所以他这里是预告了弥赛亚将被人藐视，前面呢也预告了耶稣基督也会被人藐视，所以这一个两个是完全一致的哈。所以拿撒勒人第一个是讲到了他是枝子哈，他是隐于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一节，也就是表明主耶稣是拿撒勒人，因为这个字和大卫的父亲耶西是有关的，也是与拿西尔人这个是同字，在原文在希伯来文当中哈，枝子啊还有拿西尔人这一些呢是发音与拿撒勒是相近的，是代表呢耶稣是从耶西而生，也就代表了他是大卫之根而出的枝子，就是王，他是王室家族，大家能明白，所以他是一个王位的继承哈，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必结果实。其实这里就讲到了那个嫩芽和枝子哈，主耶稣是大卫的苗裔，并非来自他是否是住在拿撒勒，而是他与生俱来的。他其实本身他就是什么神的儿子，但是因为主耶稣他是约瑟的养子，而约瑟呢也是大卫的后代哈，因此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律法上来讲，他也是大卫王的后嗣，大家能明白吗？所以他是王位的继承者哈。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拿撒勒人在七十一本的拿西尔人同一个字在希腊字当中哈，马太引用了拿撒勒人来表达的是主耶稣也是拿西尔人，正代表主耶稣是分别出来奉献之人哈，拿西尔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然后民数记的六章第二节我请大家一起读，请好，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分别为圣的哈，他是属神的。那拿撒勒呢，其实他是在加利利区哈，就是 撒玛利亚和犹太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人口约有200到1600人这个之间哈。那离加利利海西边约有25公里，就是15英里。拿撒勒属非利管制的范围，此人在大希律众子中，我刚才讲过了，是比较良善的一个。那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也多次呢退到他管辖的境内去啊。我们看到耶稣他就会回到，我们看到记载在加利利，对不对？不过呢这一次他定居拿撒勒，在马太看来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啊。所以约瑟呢就回到了拿撒勒，也是玛利亚和约瑟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当天使报信给玛利亚的时候，他正在拿撒勒啊。我们看这个地点有一些记载的事件。所以因为拿撒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每个人都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以及他们的儿子出生的概况，就是因为地方不大，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出生的事件他们也都晓得。我们来看哈，拿撒勒是一个没有城墙没有保护的小镇，名声也不好。拿撒勒因为有一句话啊，拿但业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啊，这个拿但业对他们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就代表什么，这个地方怎么样，瞧不起这个地方哈。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概念哈，瞧不起哈，小地方，对不对啊？或者说不太好的地方。有一个我看有一个历史背景有这样的解释，我只是拿来做参照哈。所以有一个历史透露，拿撒勒城本是罗马驻防城，城内有著名的哈，叫做红灯区，也就是说会出一些 妓女，哈，所以拿撒勒的居民也因此常受到外人的藐视，哈，因为我知道加利利是比较开放的，经济也比较好，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根据犹太学者呢，这个埃德逊他的考察，当时盛传一句话说，耶路撒冷曾多是学究，拿撒勒则多是什么白痴啊，这个可见对这个地方的形容非常不好听了啊，这个称。由此说明和证明，被称为拿撒勒人并非是恭维，反而是什么啊？讥谬之言。好，就什么意思？讥笑和藐视的。所以大家再回到那句话说，哎，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明白这意思了吧？是不是好的意思？不是，对耶稣来讲，他是一个不好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会看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些对拿撒勒，我们大概就明白，在马太福音26:71说，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一伙就一伙呗，把拿撒勒提出来哈。那拿但业说的还能出什么好的，也是出来。那7:27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啊。那约翰福音7:41说，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这是对他出生的地点的议论。那约翰福音7:52，他们回答说，你也是 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什么先知。没有出过先知。使徒行传24:5，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生那个众犹太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可见这些经文证明是，其实人对拿撒勒是非常一个贬义词，不好的意思哈。那我们会看到这里就是耶稣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其实也是被人藐视的哈，认为这个小城哈，这个不被重视的哈。那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哈，那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被藐视过？有没有被藐视过？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背景、文化、民族被藐视过？因为我们都是移民过来，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亚裔，还有什么排华，是不是？这些我就听到有一些人分享过，他们经历过，但我也很感恩。有的人说，哎，我一直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不对？排华的故事啊，被亚裔，被我们的种族歧视问题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知道说，哎，我即使原来记得是我们在每个不同的国家都会有大城市小城市，对不对？哦，一些大城市就觉得，哦，我是假如说我是北京的，我是上海的哈。抱歉哈，我们当中有北京上海来的请举手，你的背景是北京上海的哈，感谢主哈。对，或者说有一些其他大城市哈，我们都会有那个地方的优越性哈，因为比较大、比较发达、比较好哈。所以我们常常人都会有这个概念，人对待君王尚且如此，他是拿撒勒来的，对不对？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君王也同样遭此藐视。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在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民族的问题上、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我们被别人也是这样来带过我们？你的感受如何？但是今天你是否也如此去带人呢？你是不是也以文化、以民族、以背景来看人呢？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理解，因为文化不同，的确有很多生活方式的不同。可是在这个世界可以理解，但是在基督里不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一件事情彼得曾经他在吃饭的那件事情彼德吃饭的时候怎么样有从雅各那里来的弟兄，对不对？他看到以后他就怎么样撤离了，他又回到犹太人当中，为这个事情保罗就怎么样责备他。保罗责备他，其实这一个真理带出一个信息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教会包括犹太人以后怎样看待外邦人，怎样来这个来接纳外邦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在基督里已经拆毁的墙。好，在基督里保罗说不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对不对？那如果真实的来讲，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的血统吗？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真以色列人？好，但是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今天成了真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因为保罗他的坚持，他带出一个真理，就是今天在基督里，好，无论是什么人，保罗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好，保罗就把一个真理带出来，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神和人之间中断的墙，也拆毁了各个种族、文化、背景，包括我们的经济，这一切的墙在基督里都会被拆毁。因为哥林多书有一个事情，保罗也责备，就是说你们有钱的、富足的，你们吃的满嘴冒油，喝的酩酊大醉，可那些穷的还没有吃带来，对不对？所以保罗责备，这不应该是在基督里的真理。所以基督拆毁的墙，人不可以再在基督里建立起来，阿们，就不可以再分门别类、哦、那么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对黑皮肤的感觉如何。如果你的家里可不可能接纳一个黑皮肤的？好，我认识一个宣教师，他一心把想把他女儿嫁给中国人，他是白色的哈，纯白的，他一心想把他的女儿嫁给，结果三个女儿，前面两个女儿已经嫁了，全是美国人，第三个的时候他就一心想嫁，他自己还去促成，找一些中国的传道人还不错的哈，可是都真是不没有这个带领，然后他女儿呢，找了一个黑色的，好，纯黑色的啊，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就问他，你觉得感觉如何？他说没有任何感觉，都一样，因为在基督里。好，评判的那个最高标准是敬不敬畏神，好，侍奉神。呀，我真的很佩服哈。多少我自己想，我的儿子如果啊，我也需要有一个。的确，我们的文化和背景，可是这是人的软弱，这不是真理。大家明白？我们今天要在真理来面对说。我们自己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我们文化的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承认人的确有这一些，可是我们要越来越把、啊、我们分门别类啊，我们的好像是我们的那个优越性哈，因为我们想起来保罗也说，谁不是从领受而来的呢？如果我们倘若在华人当中，我都觉得我这一点比较优秀，我就可以骄傲，那如果把你列在白人当中呢，你觉得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我也很优秀，不错，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任何的优秀都是来自于在基督里从领受而来。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处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给别人贴标签，给民族贴标签。好，可是这不在真理里面，在真理里面已经拆毁的墙，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来拆毁，我们不要去贴出来这些标签。好，这个也是看到说今天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对不对？同样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哦，非洲或者说什么其他的我们都不太能接受，可是这不是说的我软弱、啊、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看到那民数记十四章十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啊，那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七节，其实这里就讲到了一个问题哈，讲到了一个哈，就是耶稣基督被藐视。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七节，就属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的本国所憎恶的，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来，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啊，我们刚才也读过，他被藐视，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其实如果我们被人藐视，你不要灰心，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们的王救赎主也尚且被人藐视，是拿撒勒人，对不对？那但是有一种藐视我们要感恩，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请倘若我们行为不好，人家轻视我们、藐视我们，这是我们该受的，对不对？但是，倘若我们为主的缘故被辱骂、被逼迫，啊，被别人把我们分门别类，我们是有福的；被别人捏造各样毁话，因为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 你自己知道在神面前你是坦然的，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为了他名的缘故，阿们，不是因为你自己，不是因为你行得不好、啊、乃是这个是在天上赏赐是大的。连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谦谦卑卑，婴孩期间就开始动荡，耶稣基督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极致于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生所受的就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姐妹们，当我们被藐视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还有一些弟兄，他们分享说，他身体、啊、经历一个疾病的时候，或者经历一些正在很难熬的事情，他就想主耶稣。他说，我对比主耶稣的苦，我算不得什么，我的苦多少成分还有我自己的该受的苦，可是主耶稣不该受的苦是为我而受。所以我们就抬起头举目仰望神啊，我们看到他如此爱我们，他为我们付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主，你自己谦卑道成肉身，你极致于成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主啊，真是看到在主耶稣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逼迫，这样的一个逃亡。可是主，我们看到主的应许，主的救赎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不会因为地上的这个君王的残暴，也不会因为撒旦的迫害而拦阻了神的旨意和计划。主啊，我们也愿意说，我们愿意效法约瑟，如何的来顺服你，如何的来用自己的行动来回应圣灵的感动。主，谢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这一段日子，我们真是来回应主耶稣你的大爱，来跟随你，来侍奉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